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年是2009年，
是
中国的经济改革走到现在已经30年出头了。
是。
那么在经济改革初期，有一位这个理论家，经济理论家，你跟我都见过面的。
是。
现在当世界银行的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叫林毅夫先生。
是。
啊，他当时提出一个主张叫做后发优势。
是。
就是发展中国家，你有你的优势是吧？你是后发的。
是。
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中国的后发优势在哪里，哪个是中国的后发优势？
是，实际上这个改革开放这个几十年啊，林毅夫这个后发优势 啊在基本上在中国得到了一个体现
啊。
他作为一个首席经济学家，他这个中国的制定的经济政策啊，基本上源于他这个后发优势来进行的。
嗯，
所以在这个几十年当中啊，中国首先提出一个理论，就是一个竞争一个单词，像中国到底讲竞争，什么竞争上岗、竞争发展经济，都是竞争。
嗯。
但实际上这个竞争哈是不错的，但是竞争呢有两种一种方式，大家普遍都认为竞争嘛就是要用好的方式去竞争，但是不要忘了竞争它同时有个背的，有不好的方式。像一个人呢，一个或者一个家庭，一个团队啊，或者一个国家，它都是这样的，有好的竞争。国家竞争就是大家通常认为我们提高这个人民的财富，提高这个科技的能力，提高这个投入的教育的那个能力，这样的让竞争起来呢，靠的科技发展来提高这个国家竞争力，
这是正面的。对。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不就解释竞争，但这方式不是竞争好的，是竞次，就看谁比谁更烂，比谁更坏。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的，把这道德底线放弃，没有把人类的文明底线放弃。而且呢，看谁呢能够谁不讲道德，而且谁能压榨劳工，谁能那个破坏资源，破坏这个环境，谁能破坏资源，这也是个竞，靠这种方式呢来产生竞争。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中国这个30年来啊，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它就是放清底线，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它不是在竞争好的用提高生产力的、提高技术、提高教育的方式来竞争。而是呢，在国土资源上、人的那个压榨上进行更坏的那种放弃道德底线的那种竞争。
那好，你这个说明刚才我提那个问题，中国的后发优势在哪里啊？
就放弃底
线。后发优势，你没有去从科技上、教育上去竞争，而是利用一种竞次的方法、竞烂的方法。
是，
就是最烂，用那个办法造成什么优势呢？你有你的优势，优势在哪里？第一个表现，你把你老百姓的这个劳工的价格的工资啊压得低低的。
是。
这个呢，用这个劳工价格压低以后啊，你的产品出口啊你就有个竞争力了。
是。
这是你的后发优势。我们看看中国走了30年，从70年代末期走到现在。
是。
中国的 GDP 增长了。
是。
不止10倍了，好多可以讲说增长了几十倍了。
是。
可是中国的工资有没有增长呢？有没有增长几十倍？没有。
是。
我们看看日本在50年代到80年代，它也走了30年。
是。
它当时是跟日本跟中国的战后以后啊，它的生活水平也很低啊。
是，还不如中国。
还不如中国。可是它的那30年中间呢，前20年呢，它的工人的工资啊，增长的速度啊，已经快接近了美国70%啊。
是，超过美国70%。
那么还有一个，日本人当时还实行了一个劳工这个固定化，就是你只要进了我的公司以后啊，你一辈子我养着你啊，我不给你 lay off， 不给你这个赶出门啊。他一直用这个办法把老百姓的整个生活水平以及道德水平也好、教育水平啊，用这个物质基础把它提起来了。想想看看中国，同样是花了30年，你花出了那么多 GDP 涨了那么多，整个国家的财富富起来了。可是工人、农民以及这个教育投入、医药的投入都没跟上去，
反倒
削减，反倒跌退下去了。
是，
把毛泽东时代的有的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些东西都给 cancel 掉了。
是，
那完完全全要老百姓负担。那么你这个就是后发优势的一个表现，就是用你的最低的工资、最低的劳保、最低的医疗保险等等啊，就补贴了外国人。
是，
你把产品卖得那么便宜，本来你可以买到5块钱的，现在我降低到 我一块五甚至一块五就卖出去了。现在我到中国这个市场去看呢，我想你这个连个运费都不止，哎，
是
一个东西就卖过来，你这个什么给了美国人，给了整个全世界，这种补贴是非常不合理的。你这种优势是伤害了中国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是，实际上中国这个工资哈，在跟美国相比，跟日本相比，只有中国的年收入只有美国和日本的4%。在这个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一个这个标准呢，一直没有变的。这个它一直是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所以呢，这个经济发展啊，看似发展了，但实际上百姓的生活是没有得到提
升。
它就是刚您讲的近似，就是我牺牲本国的一个利益，我换取一个表面上的 GDP 的发展。实际上，我们比较和这个印度哈，印度是90年代这个才开始经济发展的。我们看看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的工资水平，反倒是比就相当于日本那个印度的工资水平的90%。印度呢，在这段90年代之后，经济开始起步的时候之后呢，它工资增长是随着这个经济水平在提高了。大家都以为啊，说这个工资啊是由这个社会上自然那个调整的。实际上，这个工资啊跟那个政治制度有很多关系。我们看看，就是说，大家中国有些理论家提出来说，中国有无数的这个劳动力，有农民工。你看那个农民工呢，那个他们人数多的结果呢，就造成那个他们竞争啊，他们就工资涨上去。但是我们换个话题，中国有大学生多吗？这个比例非常少的，只有1-2%的人口比例是大学生。你说如果农民工多，但大学生那个比例，他们工资一直没有涨上去。大学生的工资比例现在给找一个工作，大学毕业500-600块钱。他不会把钱相当于这个10年前那个工资，是20年前的工资水平是一样的，他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像那个中国发展最多的一个长江三角洲，他们的工资是10年来一直没有变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的竞争这个造成这个人多造成这个工资低啊，是完全一个谎言。那大学生的那么少的比例的人数，他的工资不涨还反而降。这你根本说不过去的。中国难道说就真的连大学生都缺少吗？他不是的。
可是中国的人口啊，总有要用完的时候。
是
你这个农民工啊，老是用，已经用了30年了，你一代出来一代出来一代，可是你这个教育程度跟不上去啊，这些农民工永远做最低的，
是
永远做最低工。那么你从农民工身上压榨的东西的钱呢，养了这个政权，这个政权还是不够，
是
这个钱始终不够，那怎么办呢？现在他采取另一个办法，吸引外资。
是，
这又是中国的一个所谓的后发优势。
是
啊，因为我用什么来吸引你呢？用我的土地啊，用我的政策啊，用我的纳税的方法啊，是几年之内你不减，3年之内免税，后三年呢就半税，用这个办法。
有很多是10年一半的税。
那么还有一种，你进来，你如果你投1亿美金进来，我再给银行给你补1亿进去，甚至补2亿进去，
是
你就把生产线引过来，等于是这么个办法，吸引外资出卖中国的利益，这就是林毅夫所提出的第二个后发优势。
是
这种优势变得到了什么程度？变得更烂。本来这块这个很好的一块地啊，它把它压得低低的，
是
很好的一个产业也把它压得低低的，并且呢，这给外国人还不给本国人。
是这个现在这个经济发展最好的这个苏州地区啊，那个他们有长三角地区啊，苏州地区他们自己是透污的，他们一块地啊，平整土地啊，改造一个土地啊，变成能够工业盖厂房的时候，他们要花20万亩地，结果呢，他们卖给人家呢是卖给外商的15万亩。这后面在这个竞争这么一竞争，他们苏州一竞争呢，上海呢那个地方那个它周边地有很多啊。什么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啊，他们也要竞争啊，不能都往苏州去了，怎么办呢？杭州地区的土地才卖到5万块钱，他连成本钱都不够，他那个连那个整平整土地的成本钱都不够。即使到了上海的时候，他们也卖到上海周区的周边的土地也卖到5-6万块钱。结果最明显的叫什么时候呢？就是昆山有经济开发区，现在是很出名的，台商都在那里，他们2001年的价格是9.5万亩一亩地。到了2002年时候降到8万块，到了2003年降到6万块，他说每年都是持续的这种下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投资中国就会有钱赚。而这个呢，这个亏的钱哪里呢？是政府剥削百姓来补贴的。
这种啊，完全以洋媚，就是媚洋的这种做法，把本国的利益、本国老百姓的工资压得低低啊，来维持你的所谓 GDP 的高增长啊。这里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一批啊汉奸的这批官员嘛，走的这条路。
是，
你看前两天刚刚有一个山西省啊，一个煤矿啊，一个它的价值可以达到几百亿的一个煤矿啊，外国人这投资啊1.5亿。结果拿到了超过50%的股权，
是，
就是完全他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把他就超负荷的生产，不顾老百姓，不顾这工人，往往出口，等于这个钱呢，他1.5亿啊，就靠操控了你几百亿啊，那这为什么？就是你有刚才我讲的所谓优势，最后就培养了这批汉奸，
是
这批官僚。走上这条道路，你说这个还有什么优势呢？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本国的利益卖光了嘛。
实际上他们那种优势哈，这是完全这种浪费资源，以这个中国的资源跟那个环境污染呢、啊、跟人民的损失啊来算来进行的，这所谓的后发优势。实际上你在中国啊，现在是有的省份，比如说辽宁就出现过海滩的地方，一块钱一亩地，只要你去开发，一块钱一亩地等于是白送。这种事情呢，这是空前绝后的，全球的空前绝后，在全世界各地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是这么样的廉价的出卖自己的国土，出卖这个自己的这个百姓的利益。这个在别的国家是民主国家选举的国家，这不可思议的。这让百姓去受苦，几十年来这个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而这相反把大量利益输送给这完全做成赔本买卖的时候，这个如果是民主国家的话，早就给政权推翻了，只是在中国这种独裁国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外国人呢，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特别提出来北京模式，
是，
这就是北京模式，
是，
这就是后发优势的北京模式，把中国的利益卖出去，替他们服务。所以我想啊，林毅夫啊提出这个理论呢、啊，是大大的伤害了中国的利益。可是呢，中国共产党也把他推到了世界当银行副行长，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哪一天我们跟他见面的时候啊。再跟他问问他，
实际上这个中国啊，现在很多产品竞争的优势哈、啊，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人力上面、劳工上面跟土地上面所造成的。给外商一个，他不需要改造技术，也
不需要
投入什么科技的，
要什么都不用，
就完全就生产产品就有竞争优势，价格优势就产生了。
好吧，今天我们谈中国经济问题啊，先谈到这第一个问题，以后还有下面谈继续谈其他几个，今天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好。
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